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在座每一位，你将你美好的救恩赐过给我们，你都还有羊不在这个圈子里面，他们可能是我们的亲友，就求主感动帮助我们，叫我们都愿意将未信的亲友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不单止爱我们，你爱世上每一个人，就让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高举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你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你的教会。我们为以下我们继续敬拜你的时间交到你的手中，求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向我们讲说话，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到是思想旧约的箴言第十九章，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四节至第七节，请听我读完这几节的经文。箴言十九章四至七节，这里说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好施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圣经很多的地方呢，教导关于这个的金钱和财富，我们应该怎样看法。为什么圣经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这么大的篇幅是提醒我们关于金钱的问题呢？个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金钱呢对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很多时候是负面的影响的。金钱影响我们同神的关系，影响我们同人的关系，金钱影响我们自己的一生。但圣经并不是说金钱就是败坏的，所以我们不要钱，这个又不是圣经的教导。钱本身没有问题，是我们对钱的看法是有问题，所以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因为我们常常提醒大家说，圣经并不是说金钱是万恶之根，贪财呢才是万恶之根，是那个贪心，我们对财富对金钱那个不正确的看法，那个才是问题。这里告诉我们，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对金钱我们可以有两个看法。第一个看法呢，我们如何用神给我们的钱财呢，来到是建造一道的桥梁，来到交结很多的朋友。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的看法，就是金钱呢我要拥有，金钱呢叫我避开其他的人，以至金钱成为我们从神和人之间一道的墙壁。这个选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选择金钱成为一道桥梁去结交多些朋友，因为金钱成为一道墙壁叫我们同神同人隔离呢。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到思想第一方面，就是财富的善用。神给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怎样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怎样好好的运用神给我们的钱，成为神人之间人与人之间一道的桥梁。那我们看第四节呢，我们发现是一个观察来的。财物使朋友增多，这个第一方面呢就是桥梁的问题了，但穷人朋友远离，这个墙壁。我们先看金钱成为作为我们的桥梁。财富使朋友增多，这个是可以从好的方面看，可以从坏的方面看。你的朋友增多一定是好的吗？不是。财富使朋友增多，从负面那方面来看呢，即是说你有钱的时候吸引很多贪爱你的钱财的人，他们同你做朋友，因为他不是爱你，是爱你的钱，他要结交的是你的钱，不是你这个人。所以这样的财物使朋友增多的好处一点都没有，是不是？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朋友全部都走了，他们要的是你的钱，不是要你。难怪在世界上面很多富有的女士呢，他们很多投诉说很难找到丈夫。为什么有钱的人找不到丈夫呢？是不是没有人追求他们？很多人追求他们， 但是他分不清楚究竟这个人追求我呢，是要我的钱又要我这个人呢，发现一个说真心的结果呢，证明又不是真心的，是要他钱多过要他的人，都很难找到他们想得到的丈夫。但亦都有正面的，我相信这是讲的正面的，财物使朋友增多，就是当一个人有财富的时候，他懂得怎样用他的财富去结交多一些朋友，他是一个肯给出去的人。那这树就是第六节的树给我们看到一个注释，怎样财物使朋友增多呢？这两个情况，第六节讲两个情况，这个财物使朋友增多的，这个说好施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情面，好施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这个是一幅图画来的，中文圣经这个翻译是进一步的演绎，原来的意思呢，好施散的是讲到一个的贵族，当时的贵族有钱又有地位的，一个有钱有地位的贵族人物呢，有多人求他的恩情，求得恩情本来意思呢就是说，轻轻拍下他块面，即是氹下他，鼓励下他，喂，我们有需要，你有钱你有地位，你可以帮下我们。所以中文的圣经是译得好好，好施散的，这个人又肯给出去，只不过没有人告诉他我有需要，你一给他知道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好施散的这个贵族有钱有地位的人呢，他就给出去。这个都是比较消极一点，积极一点就是下半节那里另外一个情况，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本身呢他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我们可以这么想象，因为他爱神他有爱人，他有一个怜悯的心，他有钱的时候他就想想我怎样将我的钱是给出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上半节讲的是被动的，下半节讲到一个主动的，他愿意是给出去。无论被动主动都好呢，财物使朋友增多，财物成为他的桥梁。那这个是重要的，当我们思想到这个的财物怎样成为人的桥梁的时候，我们思想到财富的问题，你有财物你才可以给出去，你没有财物你怎么给出去呢？咁嘅时候，呢度圣经嘅教导系咩呢？就话整体呢，神创造人类建立我哋嘅社会嘅时候，俾我哋一个原则，一个社会嘅原则，一个属灵嘅原则，就话喺社会里面呢，有嘅要去帮助嗰啲冇嘅。一个成熟嘅人，当佢有嘅时候，佢肯俾出去；一个成熟嘅社会系能够关心社会里面嗰啲冇嘅人。咁呢个先系成熟嘅人，成熟嘅社会。神叫我们成为有的，其实个目的呢，就是叫我们能够给出去帮助那些没有的。所以我当然我几叻几好了，所以神给我这么多财富，我们这样想就错了。神之所以给你这么多财富呢，就是为了外面那些有的人，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面的目的就是给出去，连他的生命他都给出去。所以耶稣为我们立下榜样，我们都成为一个给出去的人。那这个是社会文明的记号。为什么社会这么多问题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贫富悬殊，有的不肯给出去，没有的想办法怎样从那些有的手上夺取他们所有的，那问题就出现了，贫富不均是历世历代呢人类社会一个极之严重的问题。圣经说到末世的时代，末世一个特征，人性的特征，就是人专爱自己。当人自私自利，他拥有的时候他不肯给出去，拥有的时候他更加要拥有更多。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圣经说给我们听，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在这样的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有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三印那匹黑色的马，代表到末世因为人的自私带来那种的社会的贫富悬殊，带来整个社会很大的灾难。今天我们开始看到，是不是21世纪开始的时候，在报章上面我们经常看到国际的大新闻，就是这个的全球化， 全球化我哋话系好嘅，点解咁多人反对呢？其实佢反对系反对呢，全球化会导致国际嗰啲嘅大商家、大机构，佢哋藉着全球化带嚟更多嘅财富，而剥削咗呢各地各国嗰啲贫穷嘅人，令到佢哋越嚟越贫穷。我哋所害怕嘅嗰个全球化系咁样嘅全球化，但呢个系末世嘅现象嚟嘅。就因为人越嚟越自私，人越嚟越唔成熟，所以今日我哋咪全世界都打打斗斗咯。我哋唔识得用爱心，你都系比出去。咁样一个嘅末世嘅时代，系一个退化嘅时代，退化咗嘅时代。人类系咪越嚟越文明呢？唔系越嚟越文明嘅，越嚟越唔文明。因为我哋唔识关心我哋周围嗰啲有需要嘅人。一位好出名嘅人类学家叫 Margaret Mead， 呢位咁出色嘅人类学家呢，佢一位又系一位社会学家嚟嘅。有人曾经问过佢，人类历史文明嘅进程里面呢，乜嘢系第一个嘅文明嘅记号呢？即系话我哋喺考古学里面，我哋揾到乜嘢证明嗰个地方系开始有文明呢？因为我哋以为呢，如果发掘到嗰个地方呢有啲陶瓷嘅嘢呢，咁嗰啲有文明啦。或者发掘到嗰啲嘅钓鱼嗰啲工具嘅时候，咦，嗰度开始文明啦。但呢个人类学家话唔系，人类文明第一个记号，第一个现象系咩呢？就是考古学家喺地下发掘到一块医治好嘅大髀嘅骨。你医治好大髀嘅骨点样系人类文明嘅第一个记号呢？你可以想象到当上古嘅时代打猎嘅时候，一个人靠打猎去搵食，一跌断咗只脚。如果系一个唔文明嘅社会呢，话见到你跌断只脚呢，快啲打死你呀，唔使你同我竞争嘛。但是医好的大髀的骨证明呢，当这个打猎的人他受伤的时候，有人帮助他扶持他，他不用去打猎都有得吃。这个是文明的第一个记号。当我们如果觉得这个是真的时候，我们看见今天的文明是退步，退步紧，是不是？因为贫富悬殊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看到人类力是落在极大的危险的里面。今天为什么我们人类在这方面的文明是退步呢？为什么我们不懂得去帮助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呢？因为我们生活在富庶里面的人呢，我们看不到外面的需要。香港有没有贫穷呢？香港都有，但比例上可能比其他地方是少。最近我看到某间大学的报告呢，就是香港贫穷严重的一族呢，就是个年纪大的妇人，没人照顾，是香港特别贫穷的一群。但我们环顾世界周围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看到世界的贫穷越来越严重，因为我看不到。如果你看不到的时候，今天早上我愿意帮助你来到看一下我们的世界。我们将全世界呢缩小成为一个一百人的村庄。如果我们将世界缩小成为一百个人的村庄的时候，这个村庄的情况会是怎样呢？这一百个人的村庄呢，我们发现有57个是亚洲人。亚洲人是世界大部分人口集中的地方。21个是欧洲人，14个是西半球的人，8个是非洲人，是非洲人越来越多的了。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分布的一幅图画，最多的是我们亚洲人。另外一幅图画呢，就是男女的比例，女51，男的呢49。今天世界女性多过男性。白种人呢占 30%， 非白种人呢 70%。 70个人是未信的，有30个是信徒。这个还不是我们要真正看的图画，我们要看的图画是贫富的问题。在这100个人的村庄里面， 我们发现一半的财富是六个人所拥有的。这条村庄里面六个人拥有一半的财富，而这六个人呢全部是美国人，所以你可以知道现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哪里。还有这100个人的村庄里面80个是生活居住在低于水平的那些的生活环境里面，即是说80个是属于贫穷的，其中70个是文盲不识字的，这个也是贫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吗？我们要扶贫，我们要帮助人读书。有50个呢是营养不良的，50个一半是营养不良的，只有一个是读过大学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个100人的村庄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有的香港人我们应该给出去，我们基督徒更加应该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给我们的榜样，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成为一个给出去的人，用我们的钱财去建造桥梁，去到那些有需要的人的中间。弟兄姊妹，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有的要给出去，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多人他们有需要的。几个礼拜之前呢，我和杨医生去安徽的地方，有一天晚上呢，那里有一个高官请我们吃饭，我们去到那个酒店的地方，一落车呢就另外一部车又停在那里，有个高官刚刚又 到了，他不认识我，但他认识杨医生，见到杨医生的时候，哇，好热情的拥抱他。原来呢是几个礼拜之前，好几个礼拜之前呢，杨医生同阮牧师带咗你上一排为维河水灾捐献嘅钱，去到嗰处，佢哋已经系救济咗嗰度好多好多有需要嘅人，系你嘅钱，令到呢佢见到杨医生嘅拥抱，佢拥抱杨医生即系拥抱你啊，即系多谢你。是你捐在那里的几蚊、几十蚊、几百蚊，是去到那个地方建造了一道桥梁，由香港这里去到安徽维和的地方，是帮助那里有需要的人，所以他成为你的朋友，你都不知道，是吗？你都不知道。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金钱的奉献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认识另一个真理，金钱的奉献给个神，要被神来使用拯救失丧的灵魂，用神使用去帮助那些物质有需要的人，做全人关怀的工作。当我们这样奉献 给神来使用的时候，金钱的奉献是一种敬拜的行动来的。很多弟兄姊妹不认识奉献 金钱是一种敬拜行动，所以回到来就是这样就扔些钱下去，这个是不是真心的敬拜呢？我们要自己问自己。金钱的奉献是一种的敬拜的行动，这个敬拜行动是公开的，是不是？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们可不可以学人家呢，就是将一些钱箱放在角落头上，都人静静地放下去。我想耶稣基督都不是这样，耶稣基督专门带些门徒去圣殿那里看人将钱放下去，公开的嘛，是一种敬拜来的嘛。啊，敬拜，这个钱是奉献给神，愿意神使用这些钱，你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为什么要静静的？敬拜行动是公开的嘛，这个不是地下教会来的嘛，这是公开教会，公开敬拜，一切敬拜的行动都是公开的，也都是荣耀神的名的。一个的祖父很好锡他两个的孙，咁锡他孙就梗系要俾啲嘢俾个孙。有一次佢探佢两个孙嘅时候咧，带两盒佢两个孙好中意食嘅朱古力。咁啊，当佢入到屋企嘅时候，呢两个孙见到两盒朱古力嘅时候，眼都光晒，系咪？咁啊，呢个 细嘅孙攞到盒朱古力之后呢，就望都唔望下爷呢，就冲入自己嘅房间嗰处，闩埋道门，咦唔得喎，锁埋道门，咁跳喺床上边，将啲纸呢搣开，个盒打开嘅时候呢，将啲朱古力塞塞塞塞到满口都系朱古力，成个面都污糟邋遢，食到好开心。但系嗰个大嘅细佬呢，攞到盒朱古力嘅时候，阿爷多谢你，佢唔系呢打盒朱古力，静静攞一粒塞喺阿爷，静静呢对爷话：爷多谢你，唔系咁唔使咁噶嘛，系咪？阿爷送咁大盒朱古力俾你，公开嘅，多谢佢，系咪？又打开盒朱古力，拣一块最靓最大嘅，阿爷啊，呢块你嘅，请你食先。你估阿爷开唔开心啊？好开心啊！呢个祖父中意边个？边个孙啊？你系祖父，你都知道你喜欢边个孙多啲，系咪？嗱，敬拜，金钱嘅敬拜就系咁样。好多时候我哋喺金钱嘅敬拜上边，金钱嘅侍奉方面咧，我哋唔做得好，系因为我哋以为啲钱俾出去就系唔见咗吓。哇！咁我自己点啊？我俾出去。钱越多的人越难奉献，因为给出去就不见了，给多少出去我自己损失多少，这个是错误的看法来的。因为耶稣教导我们金钱的奉献是积财于天，就是将钱放在天上的银行那一处，将钱放在天上的银行。你有没有认识一个人，他每个月将钱出了粮之后拿去银行那一处，但在银行的树之后回来就喊了，因为我几万银不见了，银行要了我的，会不会这样？没有一个人这样的嘛，这钱入了银行之后，哇，多开心啊，因为他知道银行给他有回报，但是现在的银行没什么利息了，没什么回报，是吧？拿去投资回报，地上没有一间的银行给我们的回报呢，好像天上的银行，当我们将钱等上去的时候，那个回报是这么高。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圣经说的。那我们还喊什么呢？那给出是什么损失呢？将钱捐献出去的时候是什么损失呢？不是一个损失来的，但是天上的银行是最着数的。因为圣经老早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有三个的应许给我们，神说你将我应得的那十分之一，你放在我的仓库，在这个的圣殿那个银库那里的时候，神应承三样东西成为我们的回报。第一呢，神说你这样试看看怎样，不是我叫你试，神叫你试，我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甚至无处可用。如果你听到在报纸看到在银行这样来到卖广告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听他，我都不信。你将啲钱等入嚟我度咧，哇！我打开银行度门咧，啲钱涌嚟咧，你都收唔晒啊！你千祈唔好去咁嘅银行。你神系咁样对我哋讲啊！你将啲钱放喺天上嘅银行咧，嗰、那个回报系高嘅，我会倾覆于你。我睇过好多咁嘅见证，听过好多咁嘅见证。其中好多人鍾意講嘅呢，就係高露潔牙膏嘅創辦人呢，我哋喺呢處唔無意為高露潔牙膏賣廣告呢，而係 William Colgate。 佢開始嘅時候係出身非常非常貧寒，十六歲嘅時候佢爸爸窮到對William 點講呢，佢話唔該你走啦，我冇辦法養起你啦，你十六歲呢，你可以出去闖天下。爸爸只是给他少少的东西，他找条布包了他一个包袱，就孭着那个包袱仔凄凄凉凉的离开家门，预备去 New York。 行紧路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见到他，说这个年轻人执包袱这么凄凉，就问他为什么年轻人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他将他的情况告诉这个老人家听。这个老人家说，好，我为你祈祷。他为 William Colgate 祈了祷之后呢，就对他说，好了，你现在要走了，但我想问你，你去 New York 你懂做些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懂，我只是学会了做番碱和做蜡烛。那个老人家说，好， 但你要记得，当你去到纽约嘅时候，你要做一个好人，将你嘅心俾个主，将属于主嘅咧俾翻个佢，然后你诚诚实实做你嘅番简，唔好呃人啊！你将会成为一个富有嘅人。佢将老人家嘅说话放喺心里边。去到纽约嘅时候打份工，搵到钱嘅时候同人合伙做生意，攞到第一份薪金嘅时候，佢喺银行咧设立另一个户口，十分之一放喺嗰处，呢个系属于神嘅钱嚟嘅，积财于天。神真系打开天上嘅窗户咧，倾覆与佢。到一个地步咧，佢十分之二奉献，十分之三奉献，十分之四奉献，十分之五奉献，神嘅福气倾倒喺佢嘅身上，以致到咧佢对神有一日话：神啊，我以后赚到嘅冚唪唥放喺你个户口度，系属于你嘅。一个见证，神系愿意咁样赐福你咁样。嗱，呢个第一个嘅神嘅应许啊。第二个应许系咩啊？神话咧，我仲要斥责嗰啲蝗虫啊，不容佢咧毁坏你土地所出产嘅。我要斥责蝗虫，冇蝗虫会损害你啲谷物。用我哋今日嘅说话嚟讲咧。神的应许就是说，当你肯这样做的时候，我会除去一切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生意的障碍，我会除去一切障碍，令到你一切都亨通。这个第二个应许。第三个应许是什么呢？万国称你为有福的。哇，我每个月奉献那几蚊，怎样万国称我为有福的？当你有一天去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发现一班中国人呢走过来跟你握手，来多谢你，我都不认识你的，我是安徽到来的，你那天捐那几蚊呢，我们刚刚在维和那算呢，我们有灾难，那么你那些钱帮我们呢重建家园，我们又信了主，因为我来到这个地方呢，多谢你。哇，你在天堂那时行行行的时候，一班的泰国人啊，叽里咕噜，你不识找个翻译来啊，天上是不是要翻译我不知道啊，走过来呢拥抱住你，揸住你的手，好热情啊，真的好多谢你啦。因为你那天捐的钱呢来到我们泰国那处，我是艾滋病人来的，但是呢听了福音之后，我生命有改变啊，我有病有医好了。我生活完全改变了，是多谢你奉献那几蚊。啲欧洲人见到你的时候，又走来跟你握手，又走来多谢你，是你奉献每个月的几百蚊，帮助你的宣教士在欧洲，不单止跟中国人传福音，跟我们欧洲人传福音。我信了主，生活改变，生命改变，现在我要多谢你。万国称你为有福的，就是这样，用金钱建造桥梁，去帮助全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做更多，是吗？我们看第二方面的真理。这里说财物呢使朋友增多，这个桥梁呢，但穷人呢朋友远离，成为一埲墙。那这个讲穷人，究竟这个人为什么会穷呢？有两个原因。穷人朋友远离，第一个原因是朋友不硬不好，见他穷的时候就不跟他做朋友，这朋友少一点都无所谓，是吗？是朋友不硬，见到他穷的时候怕他来到借钱，怕他来要钱，那就离开他咯，是因为他穷。另一个原因是这个人本身的问题，他之所以穷呢，第五节第七节可能给到我们一些 提醒。他这个人穷呢，就是因为他不择手段去做生意，在他工作上面呢他是呃人不诚实，以致到他被人揭发被捕。 在监狱里面穷起上来了，这样因为他自己不对不好穷起上来，朋友都远离他，觉得怕了他，是吗？第一可能因为这个人看金钱看错了，有很多了，还要更多，要得更快，结果呢用正当的手段。第五节讲到一般的做假见证，一般的吐出谎言，是吗？但如果应用在这里呢都可以是这样讲。但是这里我们发现呢，这里说作假见证必不免受罚，用不正当不诚实的方法去赚钱的必不免受罚，即是说肯定的受刑罚是肯定的。你说不是，我见到很多人呢 他又骗又偷，但他几十年来都是亨亨通通的，他吐出谎言经常都讲大话骗钱，骗到很多钱。但是你告诉我们终不能逃脱，即是说迟早问题，你不用怕，不用说几十年了，迟早的问题。所以一个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到是赚钱的时候，这里提醒我们是肯定受罚的，是迟早的问题而已。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第七节那里，第七节亦都是第四节那个穷人的一个的注脚。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一般一个人贫穷的时候自己家人兄弟姊妹都帮他的，是吗？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情况里贫穷人弟兄都恨他呢？我们可以假设个情况，他赌钱呢不肯正正经经做事，走去赌钱希望赢钱，大把钱有得使有得花，结果赌输了之后呢屋又卖晒了，仲要再赌的时候咪去呃佢兄弟啦，你帮下我啦，兄弟帮咗一次之后呢又俾佢呃咗，第二次又呃咗佢，我你俾埋啲钱呢冚咗啲赌债，我就唔再赌啦，俾咗佢又係赌咗佢，俾人捉咗。或者第五节嗰度呢，因为佢呃人钱俾人捉佢坐监，兄弟恨佢，因为拖累咗佢，係咪见报，个个都知道我嘅大佬呢係呃人钱坐监，个个知道我妹呢是呃人钱坐监，弟兄屋企人恨佢。咁赌钱赌到呢啲钱唔见晒，俾人追斩走去匿埋，咁追斩佢屋企啲兄弟啦，咁兄弟个个都恨佢啦。啲赌钱都连累埋我呢，俾人追斩，係咪何况得啲朋友更远离佢啦，朋友更加怕佢啦，呃咗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继续的赌，几个朋友见到他就远离他了，他用言语追随呢他们却走了。啊，俾埋啲钱啦，唔好唔好走啊，听我讲埋啊，今次呢你借埋啲钱呢，我还咗你赌债，以后我一定唔再赌嘅。结果又俾佢呃咗佢。结果呢朋友走得好远，佢用言语追随呢佢哋都走得好快。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样面对金钱。这个讲到另外一种情况，刚才我们讲用钱做桥梁，是吗？这个有才有这样做，这个穷，是吗？那么穷的时候怎么办呢？穷穷起上来怎么办呢？穷起上来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仍然要挺胸昂首的做人。一个正直的人尽了自己的责任和努力，仍然挨穷的说话，我们应该倚靠神过正直刚强的日子，应该不亢不卑的做人，不要羡慕不要妒忌那些有钱的人。圣经上教导我们宁可失去一切的财富，不要失去我们的正直，就是因为人在贫穷的里面甚至富有的时候，他们都是失去正直，失去一切我们仍然可以有神。所以当我们在贫穷日子里面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贫穷朋友走晒，但是呢我们记得罗马书第八章，有哪个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露体吗？危险吗？刀剑吗？这个讲到同人隔绝的很多都是穷困的问题，是吗？ 穷困的问题，患难咩？困苦咩？逼迫咩？饥饿咩？赤身露体咩？冇任何极端贫困嘅情况可以叫耶稣基督嘅爱离开我哋嘅，除非我哋失去正直啦，系咪？当我哋贫困嘅时候，我哋思念咁样经文，朋友都走晒啦，但耶稣基督仍然系我嘅朋友，佢仍然爱我。当我哋贫穷嘅时候，我哋又记得诗篇十六篇，我亦都可以好似诗人一样祈祷：你系我嘅主，我嘅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系我嘅产业，系我杯中嘅份。我哋可以咁样祷告，咁样宣称。如果耶和华系你嘅产业，耶和华系你嘅杯中嘅份嘅时候，我哋仲需要乜嘢其他嘅呢？我哋就得安慰，系咪？在人生的困境里面，我们因为这些经文，我们得到安慰。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神特别关心那些贫穷人。神关心贫穷人到个地步，耶稣基督说他完全与贫穷的一族来到认同的。所以将来的审判里面，耶稣可以对某些人说，我在地上的时候我肚饿，你没给我吃，我警渴你冇俾我饮，我有病你冇嚟探病，我坐监你冇嚟探监，我冇咁样做啊，我都冇见过你。耶稣话你冇做喺呢个小子嘅身上咧，就冇做喺我嘅身上。你冇帮助啲穷人，就系冇帮助我。耶稣基督与贫穷又需要嘅人完全嘅认同，我哋仲惧怕咩呢？贫穷好容易叫人用唔正当嘅手法去揾钱，结果成为神与人一道的墙壁。贫穷不应该成为人生的障碍，是吗？贫穷应该鼓励我们更懂得去依靠神。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思想到另一个真理，就是我物质贫穷，可能不是因为我偷懒，是因为环境的因素。我冇书读啊，我文盲，我好难咧搵到钱。可能环境嘅因素，整个嘅社会都穷困，我都穷困埋。呢、这个我冇得选择，但另外一种嘅丰富咧，我哋可以有选择嘅，就系属灵嘅丰富。属灵嘅丰富，人人可以有，而且系比物质嘅丰富咧，系更加重要嘅，更加宝贵嘅。所以我们最重要是求主叫我们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当我们自私的时候，我们只求拥有不肯给出去的时候，神的祝福不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当我们肯给出去的时候，神应许他要赐福给我们，用我们金钱成为桥梁，不要成为一道墙壁。结束的时候，我想将他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集中营的一些报告呢，告诉大家，集中营的生活是最艰苦的，被人鞭、被人打，睡很少，吃很少，但是做很长一日的工作，这样挨下去，很少人挨得住。往往他们一个集中营一组的人一起生活，那我们研究里面发现一样东西，如果偶然间有一个人找到一块面包的时候，得到一块面包的时候，这个人就会用这块面包和其他组里面的人一人分一人分一人分分来吃，那大家都很开心。但有时呢，有些人得到一块面包一个饼干，他就收埋，静静地自己吃了他。但他们发现那个不同的地方在哪处呢？当人有块饼干、块面包拿出来分享，经常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很有坚强的意志呢，继续生存下去。但见到一个人突然间变了性，变了他的性格，一拿到块面包、拿到块饼干的时候呢，收埋自己吃呢，他们心中有数，彼此呢，你望我，我望你，这个人呢就来结束他的生命了。 就嚟冇命啦。唔系因为人哋打佢，打死佢，一个自私自利嘅人，佢唔开心。一个同人分享嘅人，有意志嘅能力，彼此互相扶持，喺艰难环境里面咧，继续生活落去。佢哋用块面包，用块饼干，成为桥梁，结交好多朋友，帮助佢哋咧喺最艰难嘅环境里面嚟到坚持落去。一个自私嘅人冇朋友，孤孤单单喺一种环境里面咧支持唔到落去。人类嘅社会都系咁样，求主帮助我哋，俾我哋识得用我哋嘅金钱去建造更多嘅桥梁。我哋同心低头，我哋祈祷。主耶稣，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嚟到地上，你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拯救我哋脱离罪，更加俾我哋一个人生嘅榜样，要我哋成为一个肯俾出去嘅人。当我哋拥有嘅时候，求主帮助我哋认识到你俾我哋拥有嘅目的系为咗我哋能够同嗰啲冇嘅嚟到分享，教导我哋成为一个晓得关心别人嘅人。我哋咁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